对于程度比较轻的划痕，位置不那么明显的，还是可以用补漆笔补一下的。但如果漆面损伤的比较严重，底漆都露出来了，那就不推荐补漆笔了。不但补出来效果不好，而且还会有负面作用。打个比方啊，我们嘴馋的时候，那吃点零食垫垫肚子，那挺好。真的饿了要正经吃饭的时候，零食当饭吃那就不太好了，吃多还会变胖，而且你还吃不饱。那么对于补漆笔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补。按照涂装工艺，车漆它分成了五层，从下到上，从内到外，它依次是磷化层、电泳层、中涂层、色漆层和清漆层。那工艺不断在进步，很多厂家已经把中涂层和色漆层合并掉了。你比如说马自达的那个混蛋红就用了类似的这些工艺。那最适合补漆笔的其实是色漆层、中涂层的受损，清漆本身的厚度大概只有40到45微米啊，所以说这个清漆层的这个划痕大小就和小孩子的头发是差不多粗，打个划痕蜡其实就不太看得出来了，没有必要用补漆笔了。那么色漆层它是决定车身的这个颜色的，如果受损了它看起来就比较明显了。色漆层的厚度一般也只有40微米左右，那么再加上清漆层80微米了，那这个划痕的深度和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差不多的，用手也能够很清晰的你摸得出来了，这种划痕补漆笔遮一下不错的。那么在色漆层下面就是电泳层，也就我们常常说的底漆了。电泳层最主要的作用不是给我们看的，是防锈。如果划痕很深，伤到底漆，甚至你就看到里面的这种铁皮或者是金属了，那就不推荐补漆笔了啊。这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，试卷上面呢有个字写错了，那我们用修正液涂一下还是可以的。你整道题目都写错了，那你涂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你直接找老师换一张试卷嘛，好了。那因为这个补漆笔再怎么厉害，它也是达不到原厂车漆的保护水平的。特别是电泳层，它和其他车漆不一样的，它不是喷涂上去的，它是把整个车架啊，怎么说啊，就像我们馒头蘸酱一样的，整个给它浸泡在游泳池一样，给它按进去的。然后呢，再运用这个电位差，表面形成了一层致密的漆膜。哎，这个你想象一下，就是奥利奥那个广告，就是奥利奥把它整一个饼干按到这个牛奶里面去的那个样子差不多。而且这还不算完嘞，你从这个池子出来之后，整个车身它还要去烤房去逛一圈，给它加固一下了。湖南大学硕士论文《电泳工艺对车身防腐的影响研究》里面讲啊，这电泳漆属于热固性涂料，只有经过一定的高温烘烤之后，才具有相应的硬度、防腐蚀、耐酸性等等性能。那对于补漆笔来说，肯定没有那么好的性能呐、啊，你涂到划痕上只能起到短期的隔离作用，你长期使用没人能保证一定不生锈的。这叫什么，像创可贴，你比较小的这个伤口嘛，你贴一下过个几天不就好了。你伤得厉害了，抓抓抓在这飙血了，不小心被菜刀砍得很厉害，你要去医院的，处理不好是会感染的，是吧？所以说伤底漆了，我们尽快去店里嘛。那这个补漆笔就算了，不要因小失大啊。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补漆笔是能不能用，对吧？其实还有些朋友会关心的，这补漆笔好不好用啊？最主要的问题嘛，就是色差了。这市面上的车子颜色五花八门，补漆很难适配所有的车型的。你想想女生的那些口红，不都是红色吗？怎么几千种、几万种？哎，汽车都是黑，哎，也有几百种黑呢。啊，就有那么复杂。补漆笔是很难适配所有的车型的啊。那你比如说大众高尔夫，你光是白颜色，它就什么极地白、糖果白、糖古拉白，蓝色呢什么炫青蓝、冰川蓝、珊瑚蓝，是吧？那再加上这个车漆本身种类还不一样，什么普通漆、金属漆、珠光漆，对吧？所以说对于补漆笔厂家来说，最难的事情就是拿到原厂的这个所谓的色号或者是配方，对吧？那我们买补漆笔的时候呢，挑一挑啊，选那个指定车型的、专车专用的，我们肯定是这么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如果你买的太便宜，2块钱一支的那种补漆笔，它其实它只是随便给你写了个名字，它这个补漆笔的颜色配方和你那个油漆其实是不一样，它只是用了个名字。同样的颜色，也许它这支写叫高尔夫，那支写叫帕萨特，它的颜色一样没有用的啊。那么在不同的车漆颜色里面，有些颜色它的色差问题会相对更严重一些啊。这个是因为我们人类对不同颜色的敏感度它不一样。现代涂料与涂装上面有个期刊论文《汽车油漆色差控制方法应用研究》上面讲啊，有一个椭圆颜色允差空间这么一个概念，在这个空间内，允差值越小越容易出现色差，哎，或者说人对这个颜色的色差就越敏感。听起来有点拗口难懂，我们不念了，直接说结论啊。就同样用补漆笔，金属漆比普通漆更容易产生色差，浅色的车子补漆的痕迹会比深色的车子更明显，颜色暗的车子比颜色鲜艳的车子色差更容易察觉得出来。所以说啊，那对于一些色差会比较明显的车漆啊，就不是特别推荐补漆笔的啊。当然你什么车门底下、犄角旮旯、这保险杠的这边上涂啊，没事，是吧？啊，那么另外需要注意的呢，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，补漆笔和原车漆的色差还会变大。什么概念啊？就是 这个清漆的部分啊，虽然补漆笔也有什么什么薄口精油啊，什么什么亮光精油啊，但是用一段时间它都是不会变得那么亮的，和旁边的原厂漆一比啊，它就会比较突兀。中南大学有论文《汽车清漆的研制与合成工艺研究》上面讲啊，他做了这个实验的，在满足国家标准的测试当中呢，样本清漆的 QUV 失光率每千小时不到 10%， 户外耐候性能的测试显示呢，失光率每年只有 3%。 你看啊，原厂漆的车漆还是非常的耐用的。我们买的补漆笔呢，那主要是为了省掉修理厂的这个费用和时间，如果补完之后导致了新的问题，又要去跑维修厂，得不偿失啊。所以总的来讲，这补漆笔的应用场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限制。那原车漆呢，就好比是新买的大衣，笔挺好看，光鲜亮丽。补漆笔呢，就好比我大衣上有个扣子掉下来，我给它重新缝上去，哎，不太看得出来，问题不大。但如果是你这个衣服砸一下 都拉破掉了，口袋都掉下来，就像油漆见底一样了，维修厂老老实实维修厂，好吧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，我们买这个东西就是图了个便宜方便，我们不想三天两头去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诉求来，我涂上去，哎呀，和新的一样，不可能的啊，真的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今天我们都是靠嘴上说，对吧？不少朋友还是想要看一下这补漆笔的实际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我们其实是以前测试过补漆笔的，把它拍成视频的。第一步干什么？第二步干什么？什么时候涂上去啊？哎，有没有厚薄啊？这个视频是实操的，女生照做都搞得定的。有兴趣的话，你不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车漆就可以了。其他类似的还有嘞，什么牙膏指甲油能不能修复划痕啊，汽车大灯如何翻新啊，都是家里面的这种日常的小配件，包括洗洁精能不能当做玻璃水来用啊，这些很多。想看视频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车漆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